分析师杨鑫，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对整个上游的这个纺织制造板块未来的投资机会以及基本面更新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像八月份的话，很多头部的公司发布了一个中期的盈利的情况，或者是一个盈利的预告。上半年大家的表现如何是已经基本落地的，可以说目前都还是相对比较承压的。比如说像深州国际，我们看到8月7号发布了这个2026年的一个中期盈利预警，预计上半年的归属净利是同比下降38%到43%。完整的中报的话将会在下周进行一个披露。然后像豫园集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半年的话收入有一个微弱的2.2个点的下滑，但是利润端的话同比也是有一个57.9%的下滑。那么其中像它的制造业务的收入也是有接近5个点的下滑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之前对中报也是有一些可能会出现波动下滑承压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的观点是后续的制造板块还是会积极向好。然后我们认为下半年呢，相对上半年是一个改善的起点。上半年尤其是 Q2 则是各公司的一个盈利底，一个本轮周期的业绩的低点。我们的判断呢，主要是基于第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制造端企业在上半年的集体承压是更多的是一个盈利底，而不是说趋势的恶化。比如说像它的利润下滑是由多重的负面因素影响，一方面包括汇兑，比如说人民币对美元这个汇率同比的上升，像深州国际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公司本身是以美元结算，以人民币计价，在美元的净资产端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汇兑的损益。然后去年汇兑的亏损，去年同期的话是汇兑的收益，所以这一项的话就占了它的利润降幅的一半左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非经营性的因素。那第二个点的话，我们看到普遍大家会受到一个成本上升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新的厂的建设的过程中处于一个爬坡期，大家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也是有一定的上升的。那么最后的话才是需求的疲软导致大家的收入有一个小幅的下降，再叠加关税的让利比如说成本上升这块，我们看到深州它的一些在越南和柬埔寨的产能都还处于一个新的爬坡期，导致它的总的工人数是增加的，那么生产的效率的话也是没有达到预期。比如说像柬埔寨的新厂的利用率可能目前是只有30%的，然后各地的这个薪资和退休福利费用也是在上涨的，再叠加说国际油价抬升，然后包括沙县等等原材料成本也是提升的。那么也包括说像豫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上半年因为这个订单规模不足导致的一些经营去杠杆，然后各个工厂的这个产能负载不均，导致它的人工成本也是会有一些明显的上升。那在未来的话，我们认为这些的压制因素有希望逐个解除，这个后面我们也会做一个介绍。但是本身从公司的景气度和下单的情况来看，我们在Q2 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什么进一步的恶化反而有些企业，比如说像上游的这个伟星股份，我们看到它的客户的下单的意愿和背后的需求，包括公司的接单情况是有一个明显的修复的。那因此我们认为上半年更多的是盈利见底的一个情况，并不是趋势的恶化，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再重申一遍。那另一个我们看好下半年作为改善的起点的原因，就是其实下游的一些运动，包括休闲品牌的巨头最新的指引基本上是全面向好，也反映整个下游的这个终端需求其实是已经过了最低点，逐步的是在恢复的。那我们以阿迪达斯为例，它整个二季度的营收，我们按汇率中心的口径能够看到同比是有一个14%的增长，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然后里面的服装业务也是有30%以上的增长，足球跑步等等也是有一个接近40%的增长，尤其是世界杯作为一个最强的引擎，带动了公司的销售收入超预期。那么公司也相应的上调了它的全年的指引，对于2026年全年的营收从之前的高个位数上调到了9%到10%，像它的 D2C 渠道呢增长25%，批发增长6%，说明整体的需求啊，包括经销商的一个拿货的意愿都在恢复其中尤其是像大中华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恢复运营，已经实现了连续13个季度高质量的增长，在第二季度的话营收也是有一个超过15%的增长，可以说验证了公司的一些运营的改善，包括新品的投放都是非常成功的，因此对下游的需求我们目前还是相对看好的。那另外一类比如说像优衣库它整体的海外业务我们看到也是高增的，公司也是再一次上调了它的全年的预期，整个截止2026年5月底它的这个2026财年的前三季度的收入是同比增长17%，利润端的话也是有一个25.6%的增长，这些数据的话都是创同期历史新高的。那么公司对于它的这个海外的业务来讲的话也是整体大增有超过33%，然后它的利润的话也是增长超过了60%。 里面尤其是说像大中华区收入恢复了这个双位数的增长，然后韩国、东南亚、北美、欧洲等等几乎各个地区全线都是有一个双位数的增长的。那么基于这个超预期的表现，盛销集团也是又上调了全年的一个指引啊，预计整个2016财年的收入是会增长双位数，增长超过16.7%，然后规模净利润的话也是预计会有超过15.5%的一个增长。那么像优衣库它的一个强劲表现也是能够直接对应到啊我们上游像深州、金苑等等这些供应商它的一个订单的增长，也包括像阿迪此前提到的一个强劲的复苏和上修。像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耐克的情况，我们看到在2016财年也是有一个明显恢复的。那么截止到5月底这个26Q4，我们看到公司的一个批发收入已经率先实现了增长，是有4%的一个增长，然后包括 D2C 这边也是明显有恢复的。那么公司它的毛利率也是略有改善，包括期末的库存也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的状态。管理层之前也是明确表示说，这个去库的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然后2016年春季它的这个运动品类的订单同比增长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认为耐克它也是已经在一个筑底回升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它对于上游的供应商来说，它这个订单最差的时候也应该是已经过去的。因此全球的这些巨头的一个表现的恢复、指引的提升，对应的下游的需求的回暖，我们认为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些强劲的信心。那么第三个因素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上半年压制公司这些盈利承压的一些因素是有希望解除的。大家首先是这个订单的不饱满，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下半年的这个订单的能见度，然后包括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回暖都是可预见的。另外就是我们认为汇率端的这个压力也是有希望缓解的。如果说下半年的汇率相对稳定那么汇兑损失是有希望大幅收窄甚至是转为中性，那很多的企业尤其是像深州，它的这个利润将会是直接受益的。那么成本端的话，原材料价格上行的这个压力，我们认为整体是边际在减弱的。上半年的话，一个国际油价还有这个沙县价格、棉花价格的推高，叠加人工成本的上涨，包括很多企业都是有一个新的产能爬坡期，共同形成了比较大的对利润率的一个阶段性的压力。那下半年很多企业，比如说像豫园、像深州、伟星还有华丽，我们都是可以展望它的一个产能的利用率，包括一个新厂的这个爬坡的效率是有希望进一步提升的，然后带来它的单位的制造成本是有希望回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毛利率存在一个环比修复的空间。目前的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我们看到从三季度或者说四季度已经可以希望它向下游正常的去进行一个传导。因此在成本的压力上，我们认为在 Q3 开始，在 Q4 确定是非常有希望有一个缓解的。那么因此我们对于下半年的展望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相比上半年我们认为是很有希望做一个改善的。那目前从各个公司的个股的情况来讲，七八月份的情况，比如说像伟星，我们看到接单的情况也不错，然后最差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 Q2 有一个毛利率没有办法直接升价的压力，但是从三季度开始也是环比会产生一部分的改善。然后像豫园公司本身的这个展望也是下半年的话订单下降的幅度会好于上半年，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本再生机制也决定了它可以逐步的向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向下游的客户去进行一个转嫁，包括公司也会积极的去采取一些改善措施，像降低它的生产线爬坡的影响，缩短它的生产的学习曲线，管控制造费用，然后根据订单的稳定度积极的调整排产规划和人力配置等等等等。然后人员的规模上公司也会继续的去做一个精简调整，然后去审慎的评估它的人力调配和扩产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下半年的话他们的这个毛利率端都是有希望去做进一步的改善的。那么从投资建议的角度来讲呢目前我们认为这些公司他们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然后大家上半年最低点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已经有充分的反馈的，比如说像深州的盈利预警我们看到也已经充分定价了，然后目前估值是在不到10倍的一个情况。那么豫园的话目前也是在这个9倍左右，并且股息率相对比较高，然后像金苑国际然后伟星等等都是类似的一个情况，目前估值处在历史里面的相对低位，然后基本面呢已经出现了改善同时由于它的基本面向上再叠加估值相对比较低，同时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派息的比率，我们认为目前都是既具备困境反转的想象力和赔率，又具备一定的估值吸引力和绝对收益，所以目前这个板块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积极去布局的。对，以上是我们的观点欢迎各位领导有需要来联系我们的国金访富团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